请听神的话。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感谢神的话。
很高兴今天何广明牧师又回到我们当中啊，来为我们今天来传讲神的话语。他今天讲到的内容是灵里的回响，把时间交给何牧师。
卢牧师、师母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可以再回到Springwell教会哈，跟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同见面。上一次见面应该是12月份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这个圣诞的装饰哈，在那边还拍了一些的照片。12月底回去，我现在不晓得要回去不是还是回来没有本哈，不晓得这个动词要用回还是去，呵呵，因为两边都是我的家哈。我就发觉有些很好玩的现象。因为澳洲Queensland 的边界一直到12月圣诞节之前才开，所以很多的别的州，好像我们 Victoria 还有 New South Wales 的人就大量的过去。然后昆士兰的本来是没有什么病例的，可是这个一过去之后，昆士兰的病例就马上就飙升上去。所以那边的教会很明显发现，哇，一下子本来都是个位数的病例，一下变成上万的病例。哇，教会也很紧张哈，弟兄姐妹也很紧张。那个时候教会又改又变成了这个网上聚会几周的时间。然后后来逐渐大家心态上接触之后呢，又开始恢复实体聚会，和 Brisbane 的那边的教会。那我这次回来这里呢，坐飞机回来，刚刚瑞涛弟兄还问我说，现在飞机上人多不多？飞机上完全是客满的，一个空位都没有。然后那个机场，基本上已经就是以前哈，这个疫情之前那个机场繁忙的那个国内线哈，繁忙的样子。所以如果在机场的话，你不会觉得澳洲现在有什么，跟以前的不同哈，只是大家都戴着口罩而已哈，这是唯一的这个区别。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也已经，在澳洲了，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大家尽量哈使生活这个恢复正常。如果大家知道英国的消息，英国现在连得了 COVID-19 都不用隔离了。就是当作流感哈，当作流感，啊，所以这个是现代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的这个情形。OK， 很高兴回来。今天我想我要先跟大家先谢谢大家哈，长期以来对我现在服侍这个宣教机构国际关怀协会的带导，还有对我们的奉献哈。我想也借这个机会，因为最近有一些新的哈一些发展，也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因为过去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全部的宣教活动全部都暂停哈。宣教士要到工厂去也不能去，在工厂的宣教士要回到原来的国家去述职，也什么都不能进行。随着疫情逐渐的缓和啊，不是完全结束，但是缓和，所以很多的宣教的事工又开始恢复。大家看左边那张照片哈，这是从台湾的一对夫妇，叫吴俊德夫妇哈。台湾有两对夫妇本来就打算要在两年前要到柬埔寨，从台湾到柬埔寨差派他们去柬埔寨服侍的，可是疫情发生之后当然全部都暂停掉。那现在疫情，柬埔寨已经开放国门了，柬埔寨只要到那里你当场去测，他有那个快速筛检，那个只要是 negative 你就可以进去了，你就可以进去了。所以我们这对夫妇呢，他们已经在三月，对，已经在二月底已经去到了这一个柬埔寨金边。另外一对夫妇定4月1号啊，从台湾也要到那里去。如果大家注意，这对夫妇他们带了两个小女孩，其实妈妈肚子里还怀了一个哈，说明她6月份要生产，所以他们决定啊要到柬埔寨金边去生产。我想这是很勇敢的一个决定哈。另外右边哈，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右边从左边数来第二位哈，左边数来这一位哈，这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她是从新加坡移民到澳洲，在雪梨，她个人对柬埔寨这个国家非常非常有负担，所以她两年前，她在澳洲其实有很好的工作，她是 CPA 就是会计师， 但是两年前他辞掉了他会计师的这个工作，他就一个人把他的房子抵押给银行，然后拿了贷款之后又把房子，因为他不在嘛，把房子租出去，拿那个租金去还银行的利息，拿着银行的贷款就一个人跑到了柬埔寨那里去，在那里服侍，在那里服侍已经去了两年了。那最近那跟我们国际关外协会接触到，好，所以他也有心好想要加入差会，因为这样后面有一个这个资源。那我们也觉得这位姐妹很不简单，好，一个人她没有受过任何的神学训练，她就是对这个侍奉主的一颗热心，而且愿意把她的家当好都能这样的摆上。那我们就也很感动，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接纳他，正在这个申请的手续，应该在未来的几周之内，他应该会加入啊国际关怀协会。如果他加入之后，就会成为我们澳洲差派出去的第一位宣教士，差派到海外，就是澳洲之外的海外的第一位宣教士。我想他是非常非常不简单，他叫 Grace Fong， 中文叫做冯姐妹就好了，他就冯姐妹。我想也请各位弟兄姐妹可以在祷告当中也来纪念他个人这样的一个愿意摆上哈，很不简单哈，他自己愿意一个人这样到那样的地方去。好，这是我们的近况。那下面我想我们来谈谈今天，其实这一周哈，不是这样，就是最近应该是进入到以教会的 calendar 日期来说，我们现在进入到所谓大灾期，就是这一个耶稣受难日之前他的四十天。陆牧师在也写的大家那个圣灰日嘛，大家突然发现哦，我觉得还有个圣灰日在这个地方。其实在受难日之前，教会通常传讲的议题都是跟这个受难节有关，耶稣受难的议题有关的。我们来再祷告看看今天是不是要传讲这个跟受难日有关的议题。后来祷告以后我发现呢，好像大家已经心里面已经很有受难的感觉了，在最近这两年因为疫情呢，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后来我想一想之后，我觉得还是讲这个跟这个讲喜乐的议题哈。今天腓立比书其实是喜乐的议题了哈。我想可能我们来在这样的一个节期当中，虽然应该要讲耶稣受难的这个议题，可是我相信我们内心当中已经都有很深刻的感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刚刚来教会的路上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的油价是多少钱？221.9，对不对？2.21块。我想我来澳洲25年了，我25年前来的时候，澳洲的油价是50 cent， 20年前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价钱哈。当然这个价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了。所以最近呢，我们就说很多的计划是赶不上变化哈，变化又赶不上这个局势的变化。基本上澳洲的这个病毒已经流感化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的常态。那跟病毒共存，这也是西方国家已经是确定的一个方式。那最主要现在可能疫情刚刚趋缓，但是战争的阴影我想又笼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虽然战争跟澳洲目前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大家都会担心嘛，都会担心。第一个是经济上，经济已经很明显受到影响。我想各位家庭主妇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师母不在所以我都得去买菜，我就注意到那个菜的价钱最近也至少都涨了 10%， 可能甚至有的地方我看涨了 20%。 那当然油价也是一个情形。那另外战争呢，主要我想大家会想一个问题，到底这个战争后续的影响会有多大，到底会不会造成台湾海峡两岸的这个影响，会不会因而又造成了骨牌效应造成了更多的影响。我想这个大概是我们近期大概内心会有一些紧张的一些情况。我想在这个时候很多人的心灵都受到影响，但是话讲回来，刚刚所提的这些事情它一定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新常态，以后我们生活就是要面对这些事情，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事情。那既然是无可避免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它？我想这个是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的。在刚刚林弟兄带我们读的腓立比书，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经文哈。那我用的是和合本的修订版，为什么用修订版呢？因为最后那一句因为在和合本原来是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这里是说神所赐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那我觉得这个翻译可能会更贴切，比较白话文，或者更让我们容易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也就是神所赐那个平安是超越人所能了解的， 就你已经以为我了解那个平安了，但是神所赐的平安是超越人所能够了解的。所以这种时候常常是要用我们的信心哈，能够去体会，去明白哈这样的一种平安。当然这里特别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还要再说你们要喜乐。好，我想这个经文常常提醒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我们到底要如何面对。我们先来看看腓立比书到底是保罗哈跟写腓立比书的情况是怎么样。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到底是哪一次被关在监狱里面呢？我们不太清楚啊，但是大概是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可能进进出出好几次了哈，他不是使徒行传里面写的最使徒行传结束那个软禁的地方，不是，是后来。但他是不是又是在这个保罗可能要殉道之前的那一个监狱呢？我们也不太确定，因为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是哪一个时刻。但是不论怎么样，确定他是在监狱当中写的。而在监狱当中写的这本书被称为喜乐之书，为什么呢？因为喜乐这个两个字在整卷的书里面至少出现了九次啊，至少出现了九次。如果有一句话在圣经的经文当中它不断的重复出现，你就知道这一句话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都被称为喜乐之书，或者叫做基督徒的合一之书，因为它在处理一些教会当中合一的问题。腓立比这个城市呢，是这个教会呢，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在使徒行传当中有提到哈，保罗第二次去宣教的时候，在今天所谓的欧洲所设立的第一间教会，应该在马其顿，好，在现在马其顿共和国这个地方，在欧洲设立的第一间教会。那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是一个被捆锁的人，他。我们可以想想看吧，假如今天我们被关在监狱里面，我们会是什么心情哈、啊？而且这个一关呢，你不晓什么时候被放出去，它不像我们现在讲好了一关关两年关五年，你知道有一个日期，那个时候就关进去了，也不叫判几年，而且他也不是因为犯法被关进去，只是因为我估计是因为信仰的这个原因被关在监狱里面。而一个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保罗，反而跟外面的腓立比的教会说，这些自由的人说，你们要喜乐。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这个场景好像有一点奇怪吧？应该是我们外面的人，好，假如今天我们有谁被关在监狱里面，你跟他说，哎，你在监狱里面，你要靠主喜乐、啊。哎，怎么今天倒过来，反而是在监狱里面的保罗跟外面的人说，你们要喜乐呢？我要了解一下教会的情况。那我们更要去体会一下，那为什么保罗能够喜乐呢？因为保罗如果自己不喜乐，他怎么可能去叫腓立比的教会喜乐呢？他自己在监狱里面，他为什么又能够喜乐呢？腓立比这间教会呢，跟保罗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好，我在想，哥林多教会常常挨保罗的骂。好，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保罗把哥林多教会骂的这个真的是体无完肤哈。说连外邦人都干不出来事情，你们竟然干得出来。可是对于腓立比教会，你看他那个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密切，好像好朋友，好到一个不能再好的情况。他们好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我估计保罗大概也不年轻了，所谓不年轻大概也是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在2000年前五六十岁应该已经算是老年人了。教会因为很爱保罗，所以就派了他们教会当中一位弟兄叫做以巴弗提，派了这位弟兄进到监狱里面跟保罗关在一起，然后在那里好照顾保罗的生活起居，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哈。我想这个如果不是关系密切到一个程度，大概以巴弗提也会心里想说，你干嘛叫我去啊，我们为什么不去，为什么叫我去呢？以巴弗提也愿意哈接受教会的差派，到监狱里面去陪伴保罗，去照顾保罗，就知道这个教会跟保罗的关系好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想站在教会的立场，会担心一个事情，一个是后来他们知道，因为保罗写信给他们，知道以巴弗提在监狱里面他生病，被关的保罗反而没有生病，这一个以巴弗提照顾他的人反而生病。OK。教会也会担心他们的弟兄和他们的好弟兄在监狱里面他的安危，那也担心一个问题，如果保罗有一天他这些属灵的领袖不在了，那教会怎么办呢？我们教会怎么办呢？这么好的属灵领袖不在，那怎么办呢？ 这是教会会对保罗的一个担心。那另外的保罗在监狱里面，他看到了腓立比教会，他听到了一些消息，他听到了腓立比教会其实面临社会当时社会非常大的压力，变成一个边缘群体。他面临什么样的压力呢？腓立比这个城市，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他有很多的异教，我想这个都可以体会可以明白的。而且当时这个城市呢，他们受到罗马皇帝的喜爱，所以这个城市的人也很喜爱罗马皇帝。OK， 这个不是硬逼的，而是这个城市的百姓他对罗马皇帝就有一种敬重，那敬重到一个程度就把罗马皇帝当成神一样来拜，这是当时的一种文化。当然教会不会这么做嘛，教会基督徒当然不会把一个人当作神来拜，可是当社会的群众看到了教会不这样做的时候，就对教会产生了很多的排斥，因为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跟我不一样。其实今天的很多社会的情况也是这样哈，所以当时的腓立比教会就面临了很大的一个社会压力。从整个社会来看，教会是一个边缘群体。那教会当中又有两位姐妹，这两位姐妹跟着保罗呢，应该是很亲密的同工哈，荀李都跟友阿爹。这两位呢姐妹竟然不和，这两位对教会可能的方向或者他们同工的内容，竟然开始吵架了。所以教会的合一也产生了问题，所以保罗就写了腓立比书来勉励腓立比的教会。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有一句话啊，他的保罗怎么样解决除了叫他们合一喜乐之外，保罗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保罗提出的解方是主已经尽了，主已经尽了。我觉得主已经尽了这句话其实有两层的含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的含义最简单，就是主就快来了，主就快回来了。我也常常喜欢问弟兄姐妹，假如有一天我们假设，但我们不知道主哪一天回来了，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明天就来了，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你的心境会如何，是很恐惧呢，还是很期待呢，还是很喜乐呢？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可能不太一样。最近跟一位姐妹在聊天，她说她有一个同事，她的一个同事也是基督徒，就说：“哎呀，你看这个世代已经都变得这么毁坏了，怎么主还不来呢？非常期待耶稣的来临哈。当然，我们会期待耶稣的来临呢，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哎呀，基督徒实在不太容易哈，看到这个社会的毁坏，要为主做见证好像不太容易，所以期待主的来。”但话讲回来，这个似乎有一点要逃避的感觉啊，主来了我们就被主接到天上了，我们就不用经历世界上这些苦难了，会有这样的一个心境在里面。但是我想主来的其实有很多的提醒，主来的第一个是要有谦让的心。有一些基督徒我先感谢主了，在我服侍比如宾威尔教会、 Frankson 教会还有一些其他教会，我们没有这个情况。但是有一些基督徒或者有些教会有一些情况呢，他们会教会里面彼此相争，争什么呢？有时候常常是一些不是真理的问题，而是到底我们现在做一个事工，到底要选择 A 的方案还是选择 B 的方案，在为着这样的事情在那里去起了纷争。比如说我这里写一个括号，写的姐妹宣教大会哈，这个是发生在19世纪初期的，在德国当时举办了一个世界姐妹宣教大会，只有姐妹可以参加的，在德国举行。后来美国的姐妹就到了德国，他们一到德国聚会，一开始看到聚会开始就吓一大跳，这些美国来的姐妹呢，看到德国的姐妹喝啤酒就跟喝开水一样。我想很多人去过德国，对，我记得有些人跟我说去德国买啤酒比买矿泉水还要便宜啊，那当然就选啤酒。他看见德国的姐妹哇，既然喝啤酒既然跟喝水一样，这怎么得了？因为你知道美国当初在那个年代是美国是清教徒立国的这个国家，在信仰上来说，所以美国的教会在早期的教导里面是滴酒不沾的，因为是清教徒，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啊，就觉得姐妹们怎么可以喝酒呢？他不太知道其实德国人喝酒那就是他的日常文化他的文化。然后这些德国姐妹呢，一看到这些美国姐妹也吓一跳，怎么吓一跳呢？每一个美国姐妹都打扮的这一个怎么讲，都打扮的怎么样，花枝招展吧，我们用这个词啦，用这个词， 就觉得怎么基督徒把自己打扮得这么漂亮呢？这不是贪爱世界吗？你看我德国女神，我们就很淳朴，我们都不化妆的，我们就是这样来参加聚会。其实为什么美国教会会姐妹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因为其实对美国的教会的姐妹来说，她的文化是这样，当我去见，比如我来到主的面前，或者到一个重要的客人面前，或者到别人家里 去聚会，我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这代表对主人的尊重，知道吗？这代表对主人的尊重。但是你就发现很好玩，我们人都是站在自己的文化当中去看别人的文化，觉得别人的文化跟我不一样，所以那个文化是错的。这个常常发生在不一定是基督徒啦，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情况都是这种情形。所以在宣教大会里面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明白，原来其实是文化的问题。所以基督徒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相似的地方远远多于我们不相似的地方，远远多于我们不相似的地方。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谦让的心，如果耶稣明天都来了，你在意这些事情干什么呢？有什么好去在意的呢？因为主明天就来了，对不对？一提到耶稣再来呢，大家最马上脑袋当中就会想到一卷书，就是启示录啊。这卷书大概在2000年的教会应该是1500年了，因为后来圣经正式成书是主后500年。在这1500年来说，只要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发生了战乱，发生了比较大的灾祸，这卷书马上就会成为教会最风行的一卷书，大家都来查，到底启示录怎么样讲到末日的这些情形。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会带着一些情况，把我们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情形把它带入圣经启示录里面，说你看这个事情发生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事情。但其实这种代入呢，其实不一定啊，直接代套用现况，其实不一定正确啊，不一定正确。其实启示录是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领受呢？我们要想到启示录的成书是在主后大概90多年，当时老一辈的传道人只剩下老约翰还在啊，其他的使徒都已经为主殉道啊，只剩下老约翰还在，而老约翰也90多岁了。当时的基督徒不时地遇到了罗马政府的逼迫，我想当时的教会也不会像现在全世界都有教会吧，当时大概在欧洲几个大城市有一些教会已经就不错了。如果当时的基督徒心中就会想到一件事情，看到罗马帝国的势力这么样的庞大，看到我们的使徒已经逐渐逐渐的凋零，我想当时的信徒一定会问一件事情，教会还有前途吗？教会还有希望吗？主啊，你什么时候再来呢？我想这个大概是当时的信徒当中会产生的一种的感受，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主才感动了老约翰，让他看到了异象，去把启示录能够写下来。如果我们注意看启示录，它写着一段是地上受难的情形，然后一段就描写天上耶稣得胜的天国的情形。所以他的意思是要读这卷书的人去明白，你不要只看到地上的教会好像受到了逼迫，教会好像没有前途了，你抬头看看天上的情形，天上主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相信在那个年代的信徒读到启示录之后，他们心中会得到极大的一个动力，一个极大的信心，是说我的眼目不要只看到现在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我要看到天上的神其实已经得胜了。如果天上的神已经得胜了，耶稣已经得胜，那我就有勇气来面对我们现在不论是个人还是教会去面对我们现在的挑战，对不对？所以这些末日征兆的意义是叫我们什么？叫我们预备好，不是叫我们逃避，不是叫我们躲到深山去，反正等耶稣再来就好，反而是让我们叫我们预备好，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使命，我们的灵命是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去把它实践出来。所以启示录不是要我们逃避，启示录反而是更加让我们有了信心之后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所以这个是启示录的用意，也是保罗说主已经进了的用意，主已经进了的用意。再来，主已经进了，除了耶稣基督再来之外，我觉得对历世历代的信徒来说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主跟我们的心灵很近，不是说主耶稣再来，而是主跟我们的心灵非常非常的接近。 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谈一谈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当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哈，特别叫人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生养众多之后哈，我们就会开始跟我们的这些孩子哈，或者跟其他的人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感。好，所以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跟我们的孩子，或者跟我们的这些亲人，我们有很多的关系感在里面。再来，主又要亚当夏娃或者人类去治理管理这地，治理管理强调的是成就感。所以你看呢，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一生当中，大概这两种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关系感，一个是成就感，这两者的平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殊情况之下，可能我们看重成就或者看重关系，但是在一般情况之下，这两种关系感跟成就感越平衡，就代表这个人的生活越正常啊，越正常。当然特殊情况之下可以产生互补了，但是如果一个人这两种感都没有啊，就是既没有成就感又没有关系感，这个人的心灵上就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困苦。如果我们留意，如果有一个人自杀的话，他大概都是在成就感跟关系感上，这两者都是归零的，所以他没有一种心灵上的怎么讲安慰吧，所以当这两种感觉他就失去了，所以这个人他就失去了活下去的一种动力。而这个当中呢，关系感又是特别重要的，关系感是基础，是终其一生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小 baby 哈，一出生他一定就很需要妈妈或者爸爸把他抱在怀里，对不对？第一天出生，刚刚出生几秒钟，他就需要有关系感，那个关系感是透过怀抱的方式让他来感受。那另外呢，如果有一天哈，最近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我自己年纪大了哈，有在想到这个事情哈，就想到如果有一天哈，我们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天，我们躺在病床上的，我们会希望谁在我们的病榻旁边陪伴我们最后一天？我想大概不会找何牧师，找陆牧师吧哈。我想大概我们找的就是我们的家人，对不对？一定是我的配偶或者是我的孩子。我想这个大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期盼，对不对？那为什么希望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陪伴我们最后一程呢？因为是关系感。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关系感从我们出生的第一天一直到我们走的那一天，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关系感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而成就感呢，需要关系感来成全才会有幸福。如果我们有很大的成就感，却没有人跟我们来一起分享这一个成就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成就感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哈。我这里写一个拉比，因为这是网络上的一个笑话，我就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犹太拉比哈，犹太拉比其实就是老师了哈，就是我们的牧师。犹太人是星期六聚会，所以有一个网络上的笑话就是这样：有个犹太拉比的安息日哈，星期六他不去聚会，他跑去打高尔夫球。啊，那个天使就想说：哎呀，看看上帝要怎么样管教一下这个拉比哈，一定让他打高尔夫球都打不进去啊，一定就打不进去。当这个拉比来到高尔夫球场啊，每个天使在看上帝要怎么管教这个拉比。哎，没有想到拉比第一杆砰一挥，一杆进洞，哇，高兴的不得了。到了第二洞，一杆哎又是一杆进洞，连续打了18洞，因为高尔夫球应该18洞，18杆就进洞了。天使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就跟上帝说啊。哎，上帝啊，你应该好好管教哈这一位拉比，你怎么让他每一球都是一杆进洞呢？你让他太有成就感了吧，对不对？你这样怎么管教他呢？然后上帝就跟天使说：“你看看这个拉比，他敢跟谁说他今天打了18洞就打完，就只花了18杆，他敢跟谁说呢？”因为犹太拉比星期六不去聚会，跑去打高尔夫球，你怎么敢跟你的弟兄姐妹、跟你的家人说，我今天没有去聚会，我跑去打高尔夫球呢？所以你再好的成就，如果没有关系感来做铺垫、来做基础，再大的成就感都是没有用的，对不对？但是我会发现，现在的社会里面，很多人越忙于事业、忙于工作， 他的成就感很高，可是却忽略了他的关系感。我想这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现象，但是不要忘记，成就感其实需要关系感来成全的。我们来看看保罗为什么喜乐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看看保罗受过哪些苦啊哈，这只是他自己提的。保罗说，我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所以每次我读到保罗的这些书信的时候，还有读到旧约像摩西，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哈，保罗怎么没有得忧郁症呢？你今天忧郁症好像很普通啊，对不对？特别这两年 lockdown 哈，大家知道，其实在 Victoria 忧郁症的情形或者精神疾病的情形，比过去多了两三倍。因为有一个护士哈，其实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孩子，他就跟我说，他说在医院里面忙得不得了，因为那个人数多得不得了啊，比 COVID-19 之前多了好几倍。那我们就回来想想，如果今天我们是保罗，我们是摩西，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保罗今天出门不知道就会不会碰到罗马兵丁就把他抓起来。保罗设立了那么多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状况，哇，保罗怎么会不得忧郁症呢？有时候我就在想，我自己做一个传道人，难免会看到一些的情形，我就在想，保罗为什么他不得忧郁症呢？当保罗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怎么还可以喜乐呢？他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我想他的秘诀就是在这里，保罗非常非常看重那个关系感，或者说他已经得到这个秘诀，就是跟上帝的连接的关系感，还有跟同工连接的关系感。他从他心灵里面的敬拜，他得到了那样的知足。他知道教会不论这个社会或者教会不论情况再怎么样，上帝在掌管，上帝在掌管，也就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感已经远远的超越了事件的这个发展。我记得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已经二十多年以前的事情，神学院墨尔本神学院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惨淡经营哈。有一段时间我记得的时候可能是2001年吧，学校也碰到了很大的困难哈。当时老师只有一位哈，如果那个时候只有陈廷忠陈老师，只有他一个老师，他一个老师要教全部的课程，你可以想想看那个当时是多么样的麻烦的情形。到一个情况觉得好像神学院要走不下去了，我一直记得我的老师陈廷忠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神学院是老师开的，神学院是神开的，那神要开就开，神要关就关。我记得他在有一次召会的时候讲了这样一句话，就是神学院面到极大的困难。所以后来我在牧会当中，我想我们都认识了这么多年，当时我感谢主啊，教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在前面这个地方，我也跟上帝有一个祷告，我说教会是你的，你要开这个教会你就开，你要关就关，反正你是主人，我们是仆人。 OK， 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在面对我们的侍奉，在面对神的时候，你发现反而我们的心态能够放下来，我们心里的压力能够放下来，反正我们就按着上帝托付我们的尽力去做，而发现主的祝福也就来到了。我觉得这是保罗在侍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形。所以如与主关系亲近的人，所以保罗这边说你们要喜乐，他要喜乐，而且后面提到哈，主在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常常祷告，多方祈求，时常感谢。啊，祷告、祈求跟感谢啊，跟感谢。什么叫一个人怎么可以常常的祷告、祈求又感谢呢？我就想到一个情形哈，从主的角度来看事情。好，我们来讲伊甸园好了。上帝用七天的时间重新塑造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地球跟宇宙。每一天上帝都说神看着甚好甚好，连创造人的时候上帝也说甚好，对不对？有时候我在想一个情形哈，上帝无所不知，对不对？无所不能。所以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就知道亚当夏娃隔几天啊，我不晓得多久了，隔一段时间之后，这两个人就要犯罪了，而犯罪之后，这个罪就要连续下去数千年到我们现在的情况。如果今天我去买一栋房子，我知道这栋房子 在一年就会淹大水，好像 Brisbane 感谢主，我这次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没有受到影响。如果今天我们去 Brisbane 去买那个房子，你买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你买的时候就知道一年之后会淹水，那请问你还会认为这个房子甚好吗？我想大概不会吧，就觉得哎呀，没有办法，没有买不到更好的房子，只能买这个房子。我们不会有甚好的眼光，对不对？都觉得是不得已才买在一个可能会被淹水的这个房子。可是对上帝来说，他明明就知道，他所创造他最喜爱的人，隔一阵子就会犯罪了，而将来这些人的延续，他们的后代都会跟上帝之间产生一些隔阂啊，犹太人。当这样的时候，上帝还能够说甚好，用甚好来称赞他所创造的世界吗？我想只有一种情况，上帝为什么能够说甚好？因为上帝超越了当中的这个过程，而看到了结局，就是永恒的盼望。如果上帝在创造伊甸园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新天新地，我想只有这样的眼光，神才能说所创造的都甚好，对不对？因为知道经过了过程的苦难之后，那个是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在面对人生许多的挑战，许多的这些不可知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甚好的眼光呢？到底觉得发生的灾难其实有没有甚好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我觉得唯一能够有甚好的角度，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掌权。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是神在掌权的， COVID-19 是神在掌权的。我觉得只有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去看待这样的事情，因此我们才能够谦让交托跟喜乐。谈到喜乐呢，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佛教徒的观察。有一次那个林玉玲老师，我有一些弟兄姐妹上过他的课，知道他在台湾，他是牙医，他也是卫理神学院的前任的院长。有一次他家里要做装潢，就请了一个师傅来家里做装修。这个师傅来了以后一看呢，因为有很多基督教的书籍嘛，又有圣经，他知道哈，这个人是基督徒。而这个师傅就跟林老师就聊起来了。这个做装修的师傅呢是一个佛教徒，这个佛教徒不是那种逢庙必拜的佛教徒，而是真的在修炼的佛教徒，是真正的佛教徒。这个佛教徒就跟林老师说他对基督徒的观察，他说呢，你们基督徒跟我们佛教徒呢很多地方很像，什么地方很像，都是有平安。比如说发生了大的灾难，我们佛教徒哈、啊，这个也是这个修炼嘛啊，取得内心的平安。他说你们基督徒也很平安啊，你们也仰望交托也很平安。可是他说你们基督徒有一个特性是佛教徒没有，是什么呢？他说就是喜乐。他说当发生灾难的时候，平安我们都有，可是看你们基督徒在苦难当中却还可以喜乐。他说这一点是我们佛教徒不能够体会的，我不能够体会苦难在那里，为什么你们还会喜乐？所以我觉得当林老师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记得，那我也在想到底什么是基督徒跟其他的宗教的那一些成员，我们的差别在哪里呢？我觉得一个属灵成熟的基督徒是我们应该是可以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不但有平安，而更应该有喜乐。喜乐不是快乐哈，快乐是说因为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兴奋，喜乐讲的是一种生活的状态啊，生活的状态。因为我知道我的上帝掌管一切，我知道我的生命在他的手中，我知道这个世界不论怎么改变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所以当我用永恒的眼光看到将来的新天新地，看到启示录当中所描写神的得胜的时候，我们就不但是平安，而是心里有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那现在的社会，我想我们大概都明白啊，现在社会是一个叫做解构，就是把一切的事物哈，不论是文化、道德、信仰，都分子化，都一粒一粒，就是不再用整体来看这个事情。刚刚我提到，现代社会好像菲律宾教会一样，面临的这个社会上很大的一些的挑战。其实我在一月份在 Brisbane 的时候，如果大家留意哈 ，Brisbane 的有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就发生了一件 一件算是在 Brisbane 很大的事情。后来连在 Brisbane 的一些弟兄姐妹都发微信给我说，他们也想要做一些事情哈。Brisbane 有一间基督教的学校叫 City Point， OK， 他们在入学的那个今年的入学的申请单上面呢，因为我们都要写性别嘛，他就要求大家是以你，他只是加了一句话说，请你以你孩子出生的天然 nature 和 nature 的性别来写，就是加了这样一句话。也经过哈律师的这些看法，认为这个并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法律上的问题。没有想到当这一份文件请家长去写的时候，竟然就引起了，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社会有一个非常强势的群体在外面，他觉得对那些变性者是一个歧视，所以这个事情就上了新闻，就上了报纸，闹得非常非常的大。那后来这个校长就不得不离职，这个校长是一位牧师了哈，就不得不离职，就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在至少在 Brisbane 它引起非常非常大的一些争议，非常非常大的争议。所以你就会发现，教会或者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这一些学校，常常在现代社会当中就面临了一种被边缘化哈，就非常像这一个腓立比教会当时的情形，它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逼迫。再加上因为我们现在物质太方便了，这二三十年来物质的丰富增加，所以加上人呢，你会发现人物质上越丰富，人就越少想到关于永恒的事情啊，所以人就开始离开神，不再承认有绝对的真理，各种学说理论就盛行，你分不清到底什么是真真假假。有时候你看微信上很多人发的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是真是假。不论是疫情的情况，还是俄国跟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很多人发的这些消息，所以其实我的建议是这样：如果你不确定是真是假，你先把它当作假，然后去求证，这样的话大概不会错。如果你一开始把每一个讲法都当作真的话，它有可能是假的啊，有可能是假的。当然，我也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确定它是真的，才在上面转发。如果它不能够确定是真是假，就不要去转发。因为我是觉得免得哈，因为我们要面对神，免得我们得罪了神。呀，也因为现在这种情况，加上疫情，使我们这个现在社会上的人都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跟缺乏感。疏离是因为我们跟亲友之间的隔开，或者说彼此的不信任。缺乏感是因为我们这种缺乏一种安全感啊，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物质上原来的丰富会不会就失去呢？所以疫情开始的时候，大家去抢卫生纸，所以大家就在想，为什么要抢卫生纸？卫生纸有什么好抢的吗？你就发现人就是要去抓到一些东西，对不对？那是因为人的一种内在的很天然的一种缺乏感，发生一些状态，你就希望哪怕抓一根稻草，抓一盒卫生纸，都让你觉得有一点的安全感。所以这就反映出来现代社会一种心灵的疾病啊。我想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疏离感，就是因为这种安全感的缺失。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十三节怎么说呢？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任何事情任何情况我都得了秘诀啊。保罗自己讲他得了一个秘诀，任何处境，哪怕关在监狱里面，在教会里侍奉，任何情况任何处境，哪怕物质丰裕物质不丰裕，他都得了一个秘诀。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我们常常在诗歌里面唱，对不对？但是我们真的这句话有没有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呢？我真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呢？我想这也是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常常我们唱诗歌唱得很开心，诗歌很好听，回去以后就忘了歌词讲什么，歌词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命，或者圣经的经文没有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影响，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好像我们只是信了一个主，就等着有一天去天堂了，却没有去想到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许多的经文却是要加给，要给我们力量，要给我们勇气来面对人世间许许多多的挑战。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一切我们回到源头，三位一体神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观念。 上帝为什么要用三位体的方式来向人类显现呢？我想至少当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它代表三位一体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哦，神也有关系感哦，不然上帝就是一个神嘛，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好，一神一体，就一位一神就好了嘛。可是偏偏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觉得这个当中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一位上帝用三种不同的形式向我们显现，这三种形式是代表他的关系感，他代表他的关系感。所以你看见神也有关系感，所以神创造的人，当然我们也有关系感。所以当像保罗他被关在监狱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很孤单了、因为都没有人在旁边嘛。可是他不会寂寞，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嘛，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他跟上帝的关系却是那么样的一个亲密。反而越在困苦当中，他跟上帝的关系就越亲密，所以他的关系感非常的高。也许保罗当时可能没有什么成就感，对不对？都被关在监狱里还有什么成就感？可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感却能够这么样的深厚，致使得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对不对？所以不论现在的疫情还是战争，我想这一切都是在提醒，都在提醒我们生命的短暂而已，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耶稣基督再来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管了就等着耶稣再来，不是，反而想到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使命，我们的灵命怎么样跟上帝建立起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我想这个才是一个积极的面对这样的一种事态有的一种方式。所以假设即便有一天呢，澳洲也有战争发生，战争发生在墨尔本，在 Brisbane， 当然这种情况我觉得几率不高，但是我们永远也不知道。 OK， 如果假如今天我们像乌克兰，我们就是乌克兰的人，战争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我在想我们会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事情。我想即便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能够实体聚会，甚至于连网络都断绝了，连网络聚会都不可能了，教堂被炸掉了，那请问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聚会，怎么敬拜上帝呢？我相信在对保罗而言，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敬拜神的，哪怕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不可以实体聚会，没有教堂，没有网络，我想只要两三个弟兄姐妹在一起，在那里就可以聚会了，不是吗？所以在新常态下，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变化啊，不论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变化，我想上帝在赐给我们灵里面跟他的那种连接的那种关系感，那种因着救恩而产生的平安跟喜乐，我想永远是这个世界不能够夺去的。我一直很喜欢犹太人教育他们儿女的一句话啊，因为犹太人常常被在历史当中被赶逐嘛，所以他们的父母亲会跟他们的孩子说，别人可以抢夺你的财产，别人可以抢夺你的财富，但是别人无法抢夺你脑袋当中的智慧。而这个智慧，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嘛，这是旧约圣经里面讲，认识神而有的智慧是任何人任何事件都不能够夺走的。我觉得这句话我想会给我们极大的一个喜乐或者盼望或者是基础。不论这个世代再怎么严重，不论是疫情还是这样的一个战争，我想这些事情只是外在的提醒，而在这种时候，我们更因为跟上帝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而在我们的里面而有的那种永恒的智慧，就是圣豪的眼光跟永恒的盼望。所以最后就祝福也鼓励弟兄姐妹，眼睛不要只看到现在疫情的发展或者战争的发展，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最后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认识你。主，让我们在认识你之后与你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主，好叫我们可以因此从你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知道在你来之前或者这个人生的世代当中，战争、饥荒、苦难是在所难免的。主，因此我们就求主你赐给我们像保罗那样的心境，主要让我们因着跟你亲密的关系，而让我们从你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不论世界如何的变化，教会遭到如何的边缘化或者逼迫，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永远掌权，我们也知道因着你的永远掌权，今天我们就有能力，就有盼望，就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要来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 我们愿主真的祝福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受到疫情的影响，不受到战争的影响，而在我们的灵里面与你建立起更亲密的关系，来享受主里面喜乐的生活。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